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音乐厅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收集了一些资料之后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它其实影响还挺大的，尤其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吧，来进行调查，来进行审判。现在这个抓住的几个涉嫌的这个恐怖分子之后呢，会了解到更多的内情啊。那这个事情呢，让西方担心，有可能这个俄罗斯会扩大这个整个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层面啊。同时，西方国家也特别的担心，说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啊？在海外重新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能力又开始增强了。在俄罗斯这个本身就是控制比较严格、监视比较严格的地方，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这个攻击事件。那么，巴黎今年夏季的奥运会呢，现在我看法国已经把这个他们的国内的警戒的级别提高到最高级了啊，担心这个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利用这个奥运会这个期间呢，进行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袭击行动。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事件的经过多数人都已经了解了，但是呢，我们要讲一下这四个嫌犯的情况。关键是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一下这个恐怖袭击背后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它是多头绪的、多角度的、非常复杂的，但是可以把它拎出一个简单的线索，就是它背后存在的宗教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是这个组织他们袭击的一个主要的动机，也是这个组织用来招募他的新的恐怖主义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礼拜五，当时呢是一个临近周末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购物中心呢人非常的多。那么这至少是四个人啊，现在是有11个嫌犯，但是四个呢是已经出庭了。那他们就大开杀戒，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知道的数字是137个人死亡了。这个数字之高啊，确实是啊，在莫斯科的或者是在俄罗斯的历史上面也是非常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今天呢，或者说是当地时间吧，昨天呢，这四个人都已经出庭了。我们看到的这四个人是25岁、30岁、32岁和19岁，最年轻的19岁。我们看到的这四个人呢，都曾经被暴打过，打得非常的厉害。他们都是塔吉克斯坦人。可以想象啊，当他们被抓获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千仇万恨呐、可能是
愤怒情绪呗，
愤怒的情绪聚集在。不管是民众还是警察的时候，主要是警察，因为他们开车跑了嘛。那么打到什么程度呢？其中这个25岁的那个人吧，他呢是铺地板的，他这些人都是一些临时工啊，也是被打的这个鼻青脸肿，眼睛都黑了。这当中有一个人呢是30岁啊，他呢是被警察用刀把耳朵给
割了
。割了以后还塞在他嘴里头，所以大家看到他出庭的时候呢，看到他的那个右边的那耳朵是一大块纱布
包着的，
包着的。另外有一个人呢是轮椅推进来的，就是打到已经不能走路了，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四个人不会被枪毙，他就是终身监禁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俄罗斯好像是没有死刑哈，所以呢，最多就是终身监禁，但是对他们来说，终身监禁关在俄罗斯的监狱里头，可能比杀了他们更难过啊，更难受。因为在囚犯在监狱里头，那些囚犯，俄罗斯的囚犯，那对他们也是可能也会进行攻击啊什么的啊。所以，目前状况是什么？当这个现在呢，当然有很多人都在批评，或者说是都不了解啊，就说大家都在质疑，说是为什么这些人在俄罗斯相当无，就是 无所不在的这个监视下面，居然能够拿着武器进入到那个就是音乐厅里边去啊，进入到那个 City Hall 里边去。因为那天晚上的这个音乐厅的票呢，几乎全部卖完啊，所以呢，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大概在整个的中心里边可能有就是 City Hall 这个中心里边可能有6000人的啊，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呢就开枪就滥射了。从现在然后开枪射完以后呢，还放了大量的这个液体的和固体的这个炸药和那个燃烧剂啊，所以从现在所公布出来的视频也好照片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City Hall 已经就是烧得不像样子，没法用了。这个看上去那个惨烈的景象，有点像当年 Oklahoma City 那个大楼被爆炸的那个大楼的那个情况一样哈。上面的那个几层全部烧没有了，下面的那个窗啊什么的，原来看得出来是那种玻璃的那种窗，已经全部烧焦了哈。所以蛮厉害的，这个137个人死亡，182个人受伤，这个在。医疗部门呢是说有一些人根本不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就是受，尤其是受伤的人大部分都是被烧伤的哈，身上都有这个烧伤，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要么就是烧死，要么就是这个就是烟熏啊或者是什么窒息而死，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死因都有啊，但是这个绝对是当时冲进去那些持枪的人滥杀无辜的时候，大家仓皇要逃跑的时候造成的。
对，这个呢让我们立刻就想到22年前，而且我们也想到了当时今日话题在做这期节目时候讲的，在莫斯科的叫做杜布罗夫卡那个剧院的一次非常类似的袭击。但是那一次的袭击呢跟这次有一小点不一样，是他们不是进去以后大肆的杀人，他是把912个人抓成人质了，
对，
提出了一些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剧场里，900多人被这些人拿枪给对着，好像有40多个，就是
持枪的人，
哇，那个是大规模的攻，这个几乎就跟战争差不多了，
是
啊，40个人不是一个两个的，然后长时间的僵持，最后呢，俄罗斯采取了一招绝的，他们做了一个叫做评估。他这个评估就是说，是让912个人死，还是让少量的人死？最后他们评估了一个15%，他们用了一个化学的毒剂，从那个门缝呢就输进去了。这是一种可能味道没什么味道，或者是
对，
就反正就是一个毒气，就从窗户啊门呢就往里那放了以后，就几乎有点像当年希特勒杀犹太人，那你闻了这个毒气你就完了嘛，你就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就冲进去，那当然就40个恐怖分子全部被毒死，然后有132个人死亡，而这132个人呢，正好差不多啊，就是那个912人的15%。
嗯，
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你冲不进，40个人个个拿着冲锋枪，你怎么办呢？
身上还绑着炸弹呢。
对，你这个没有办法，你要是让这900多人死呢，还是死100多个人？所以这个就是2002年的那个情况。之后，你想俄罗斯这个他没闲着呀，两个女的身上绑着炸弹，各上一架飞机。
嗯，
在2004年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把2个民航机都给炸了，当然那是小飞机啊，死的人不是那么多，两个飞机加起来90个人，再有后来呢，又在其他的地方有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又有袭击，其实可能最著名的是那一次学校吧，
对，学校，
学校那次这很难，那一次弄了1000多个人，
对，好像300多人，
300多人死亡，然后其中有好多是儿童啊，
对，没错，学校嘛，
对，这一次呢，又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做法，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就进入到这个袭击的背后的政治，而最主要的是宗教原因。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啊，在莫斯科啊，它近郊的一个音乐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伤啊。所以呢，现在人们就开始对整个的这个行动以及它背后是谁策划、谁执行的这个事情呢，再进行调查啊。当然，这次呢稍微有点不同，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三月七号、三月八号的时候呢，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啊就已经得知了一些消息啊，认为说可能恐怖主义袭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啊，有可能在莫斯科附近要进行这个袭击事件啊，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而且据说也通知了、通告了这个俄罗斯当局，啊，而同时呢，美国方面还用英文啊告诉了在莫斯科的美国人，说是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去这个人群聚集的这个公众场所啊，包括音乐厅啊、电影院啊这些地方啊 ，party 啊、大型的这个露天的 party 之类的不要去，因为有可能会有这个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但显然没有引起俄罗斯方面足够的警惕啊！如果要是警惕的话，他这种大规模的，尤其周末的这个大规模的，音乐会之类的这些地方，应该加强戒备啊。那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以前二十年前所没有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现在就很多人就在批评，说是这个，俄罗斯的安全部门怎么已经到了这样无能或者是无视警告的这个程度了？那当然，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来，现在俄罗斯对美国也好，对西方也好，他们之间的不信任的这个程度已经到了一个，你即使提醒我，我也认为说你可能是，通过这个方式可能对我施加某些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怀戒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美国已经提前通知，但是他不相信。那么事后呢，在礼拜六的时候，伊斯兰国一个组织啊，分支机构，在阿富汗的一个分支机构，叫伊斯兰国的叫什么霍拉桑、这个组织哈 ，ISIS-K 这个组织呢，宣布说这次袭击事件是他们策划和执行的。但是你看，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对这个组织承担责任的这个说法，他们还没有表达立场。不过，话里话外呢，或者说包括普京的这个电视讲话的暗示呢，是说这个恐怖袭击啊，肯定是和乌克兰有关。
人们看到这个袭击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会觉得是乌克兰，因为这俩国在打架的嘛。
对，
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呢，大国欺负小国，那么小国就用这种恐怖袭击的办法报复你。但是迅速的，这个疑虑就被解除了，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塔吉克斯坦的，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而且他们的目的已经公布出来，他们是 ISIS-K， 对不对？是那个组织的，他们是报复俄罗斯的，在一系列国家的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等等。但是俄罗斯呢，他尽管心里清楚，我们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心里清楚，但是这嘴上他得咬住。为什么他现在咬住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这四个人开车跑的时候是向乌克兰的方向跑去，所以这是乌克兰干的。那你可以啊，你就继续你这个说法，因为他是要让他的民众把这一次恐怖事件和一个叫乌克兰的国家联合起来。这样联系起来以后呢，这样的话我的军人在战场上的死亡啊，我蒙受的比如说大规模的这种损失啊等，甚至国家经济影响啊，包括我普京我本人的政治地位什么，至少能得到一种解释吧。对不对？就是我死这么多人，你看我怪不得我们去打这个国家，你看这什么国家呀，他滥杀无辜，所以要打这个国家。他现在是有这么一个，但是不要忘了历史啊，尤其是宗教的仇恨呢，它会发酵的。还记得80年代前苏联在阿富汗长达10年的侵略和占领吗？啊，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跟那个美国撤兵都差不多啊，恨不得就是败下阵来。还记得20多年以前惨烈的两次车臣战争吗？车臣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后来要独立，现在是一个叫自治的共和国，也就是受莫斯科管制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多数是伊斯兰教的信徒。顺便说一下，当今的俄罗斯 人口当中2000多万是伊斯兰教的信徒。
对，
当时的两次车臣战争打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程度，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都不记得了，都没听说了。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军队是看到20来岁的回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男性杀啊，差不多是这个年龄的都给杀掉了，所以那一次呢就积下了很大的这仇恨。这还没有完，不要忘了正在叙利亚打的仗已经打13年了，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总统阿萨德他下面什么人在跟他作战呢？ ISIS-K 就是主要的力量，还有就是其他的反政府武装。你听一听啊，在当今的叙利亚这么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里面， ISIS-K 要推翻这个政府，所以俄罗斯帮着阿萨德打 ISIS-K，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霍拉桑啊，对不对？就是在莫斯科这个大剧院进行恐怖行动的组织。美国人在支持其他的，不是 ISIS-K， 是其他的反阿萨德的武装力量，给他们提供武器啊等等，还有一些军事的援助。
就库德人，库德人吧。
你想一想，
来说对，
这个就等于是西方在这儿用这块地方互相较量嘛。
嗯，
这不等于这样的吗？在一个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死亡，我们在媒体上是得不到报道的，但是呢。ISIS 他们有这种视频，那有什么，他大量的用这些去招募。而且这一次星期五的恐怖袭击，这几个人身上都绑着摄像机啊，而且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现场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是不是现场直播的话， ISIS 的那个总部拿不到这个视频呢。但是昨天公布的视频，其中有一个90秒钟的视频现在被那个 YouTube 给删掉，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恐怖分子他在袭击了以后，一个男的倒地，他拿刀割这个男的喉咙的，这个视频90秒钟都已经在网上公布，这就足以证明他是现场直播呀，对不对？他在杀人的时候，对方就收到了这个视频呢、啊，等等，就是这些背后呢是有着宗教的问题啊，都是所谓的，尤其俄罗斯是东正教或者是美国的基督教的这种，他们认为势力进入到他伊斯兰教，这也就是为什么。ISIS-K 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们高呼庆祝什么？他说：“终于看到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打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两个十字军嘛，
对，两个十字军互相打，好啊，打呀、啊，你知道不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这个就是宗教方面的这个仇恨哈，在俄罗斯有2000万左右的伊斯兰的信徒。”啊，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什么北高加索啊和中亚地区啊，所以呢，这些什么斯坦啊什么的这些国家呢，或者以前的加盟共和国呢，它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就比较多。而且你看哈、啊，在这个伊斯兰教里边，据说是除了阿拉伯语以外，俄语是第二大语言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信徒之间
都会讲双语
啊，对，所以听这个就是一个以前还不是特别了解哈。那么如果要是说谁更了解 ISIS-K 啊，就是 ISIS 呼罗珊这个组织呢，据说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最了解，原因是这个他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国内的敌人就是。ISIS-K、这个组织，尽管他们都是属于伊斯兰里边的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么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派别，但是呢，他们说实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也就是说，ISIS-K 他们的这个组织呢，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里边的一个不同的教派。和那个大部分的塔利班之间相信的教派是不一致的哈，所以呢，这就是什么逊尼派啊和那个什叶派之间的这个区别一样哈，所以呢，这个 ISIS-K 呢，在自己的这个教派里边，它传播的就比较快，再加上呢，在阿富汗的这个整个的区域当中呢，阿富汗也有一些少数族裔啊，在山区、在郊区，所以呢，他们在这些地方。就传播的就比较快。
嗯，
据说呢是在2021年美国撤离阿富汗之前啊，其实对这个 ISIS-K 的打击力度是比较强的，所以把 ISIS-K 呢基本上是局限在 就是阿富汗的东部地区啊，就主要是山区，其他地方呢基本上都绝迹了，都已经找不着了啊，打击得很厉害，它龟缩在一个地方。但是呢，等那个2021年美国以及西方的盟军一起联军啊，就是一起离开阿富汗之后呢，据说这个ISIS-K 已经开始卷土重来，又开始逐渐的蚕食各个地方啊，然后尤其是地方就是政权或者是武装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现在已经在阿富汗的34个省份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这个 ISIS-K 啊，是2015年的时候呢，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塔利班的组织当中分离出来的。当然，这个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伊斯兰教派的问题。ISIS-K 呢，简单的说叫做原教旨主义，而塔利班呢叫什么哈乃菲主义等等啊，这个里面非常的复杂，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可以非常简单的概括，就是什么呢？都是伊斯兰教的激进组织，但是伊斯兰国 K 认为塔利班激进的不够，
对，
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听到的什么不让女孩子上学了，什么胡子留多长啊，什么穿什么袍子啊，不行，这个远远不够，用伊斯兰 K 的说法。所以呢，他们的办法是叫什么呢？是叫做用武装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来传递我的这个信息，就是传递我的这个消息，说你们这帮人不够激进。你看，刚说他说俄罗斯打乌克兰就是基督徒打基督徒，他现在是什么？他不是伊斯兰教徒打伊斯兰教徒吗？
啊，
他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在叙利亚不是伊斯兰教徒打伊斯兰教徒吗？那么这个只是就是这里面的他这种教派的分歧。但是啊，这个伊斯兰国 K 这个组织，他在刚才说的叫做克拉松吧，或者霍拉桑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接壤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它非常的活跃。但是关键是它的目标不是那块地方，它的目标是巴黎，它的目标是纽约，它的目标是罗马。所以稍待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组织的背景。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啊，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音乐厅，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嘛？哈，造成137个人死亡，182个人受伤啊，这样重大的这个惨剧，然后把音乐厅和那个 City Hall 啊，这个市政厅都给烧了。那么，当然现在就联系到谁进行的这次袭击行动，以及这些枪手和这个组织啊，就是伊斯兰国 K 这个组织的他们的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现在在活跃在什么地方啊。从目前的状况来讲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曾经一度啊，这个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是相当活跃的，而且还建立了这个哈里发自己的王国了，在那个叙利亚伊拉克之间啊，占领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成立了自己的政权，还有油井的收入，但然后还有这个税收啊，然后变成一个自己的国家了。那最后在美国领导之下的这个全球的反对或者打击恐怖主义袭击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逐渐的这个恨不得是烟消云散啊，整个的哈里发也瓦解了，然后他们也退缩到这个山区里边去，基本上呢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也就是说，当你阿富汗打击的力度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跨国境跑到巴基斯坦去了。巴基斯坦如果警方采取的行动比较严厉一点，他们又进入到阿富汗的山区里边啊，所以基本上是属于打击的时候他就缩起来，他你没有他就跑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根除他们哈。那么在塔利班这个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之后呢，头几个月他们对这个ISIS-K 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到处都在打击啊，但是呢似乎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减少他们的影响力。 ISIS-K 在这个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呢，悄悄的不知不觉之间啊， 在三个地方啊，一个是在这个叙利亚，一个是在阿富汗，还有一个是在巴基斯坦，这三个地方呢逐渐的又开始增加他们或扩大他们的势力的范围了。
嗯，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啊，对一个宗教的原文，不管是可兰经也好还是圣经也好，对它的解释的不一样，有时候会要付出鲜血的代价。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ISIS-K 这个 K 就是霍拉桑，它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加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中间这么块地方，他们在这儿起家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地方呢给自己的组织命名。他们对于可兰经的解释跟其他的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用什么信息来传递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不满呢？就是恐怖袭击。还记得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的这件事情吗？当时呢一些伊朗人去参加，他们一个将军叫做 Qasim Soleimani， 大家还记得四年以前被川普下令用无人机击毙的这个人，去参加他的一个悼念仪式，人非常的多，结果在那儿呢就是哗的一下一个大爆炸，炸死很多人。这是今年呢，2024年，2015年伊斯兰国 K 成立，在同样的那一年，他们跑到巴黎的巴特克兰这个剧院里面，还记得这个恐怖袭击吗？那一次大型的恐怖袭击打死了129个人，伤了352个人，这个是 ISIS-K 他们干的。两年以后，2017年，美国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叫 Ariana Grande， 她是歌星，她要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去开演唱会，没开成啊，因为那个时候自杀式的这个炸弹呢跑那儿去攻击去了，结果那一次也是炸死了22个人，炸伤了1017个人。就是说他的手呢除了去炸他身边的以外，他还要炸到西方的这个地方。不要忘了我们平时不怎么注意的那些新闻，在阿富汗那个塔利班有一些什么活动啊，甚至是警察局啊什么，动不动就是一个人绑着炸弹就炸了，那个多了去了，那个简直就是新闻报道没法报了，多到大家可能也不太关心，反正你们是自己人炸自己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在伊朗、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这些地方，这个 ISIS-K 不断的这种小股的这样的袭击，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塔利班对 ISIS-K 的无情的围剿，而且抓住以后那个处死的方式之残酷，很多的人当你涉嫌可能是 ISIS-K 的时候没了，这个人就
消失了，
根本没什么审理啊，什么都没有，就马上就处决了，而且也是用处决的方式，也是砍头啊什么之类，都是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就是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啊，那儿打着仗，乌克兰、俄罗斯那边、以色列那边差不多的情况，这不是也是哈马斯跑到以色列去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然后就造成。可是 ISIS-K 它有个麻烦，它还跟哈马斯有点不一样，你到哪儿打它去啊？
对，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它没有个具体的地点啊，打游击战呢，给你这个敌进我退，敌退我扰啊，它走这个路线哈、啊。那除了这个宗教方面的分歧之外呢，恐怕还有一个就是权力之争啊，这个因为他和塔利班之间啊，在争夺一个东西，就是叫做全球圣战的谁是真正的领导者，他在争这个东西呢，所以呢。塔利班说我是代表着全球圣战的这个品牌的，但是ISIS-K 认为说他才是啊，所以呢双方也是争这个东西，所以他采取的这个袭击的逻辑呢，就是说我要比对手更加血腥，我要比对手更加残忍，我要比对手更加叫做杀伤力更大啊，这样的话我才能获得我的这个名号嘛。打击异教徒，你看我多么的毫不手软，多么的这个有杀伤力啊，所以呢他是采取这个做法。那好了，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他对俄罗斯有这么大的仇恨呢，以至于在他的这个招募新的信徒，或者说是这个他在他的网站上宣传就是反对俄罗斯的一些仇恨的东西呢，有这么几个东西哈。第一就是他发始于当年俄罗斯在1979年占领阿富汗 然后统治阿富汗十年期间啊，这个呢，对他来说就等于是结成了深仇大恨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阿富汗的境内不是这个车臣，这个自治的这么一个，现在当然是共和国了。那是它里边的这个想要独立出来，分离主义者呢，刚好就是就是这个塔利班和穆斯林的这个教派。那么对那个俄罗斯对他们的这个镇压呢，又引起了这个 ISIS 伊斯兰国的不满意，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前段时间，当然这一说就是十年了哈，这个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政权啊，实际上是俄罗斯所扶植的。如果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和扶植的话，这个政权早就倒了，
早就没了，
哎，早就没了。他的这个反对派的力量相当的强大，两股啊，一股就是伊斯兰国，另外一股呢就是这个以库德族人为主的，但是是得到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就是西方的武装武器的配备啊，金钱的支援啊等等。所以这三股力量在叙利亚打仗啊，那么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集团呢，是等于是 ISIS-K 的恨不得是眼中的最大的仇人之一啊。所以呢，他说你俄罗斯方面派人去增援或者支持这个阿萨德，然后用飞机啊，用什么炮火导弹啊袭击我们的藏身之地，袭击我们的指挥部指挥中心等等。那这个呢，就等于是使得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仇恨就更加升级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莫斯科的这个一个音乐剧院啊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这个事情呢，刚才说了，整个的现在了解的情况和分析呢，是ISIS-K 啊他自己也出面承认了。美国好像也证实了，说是就是他们做的哈。那这个可能的后果，人们现在就是都在猜测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后果呢，就是从目前的科技的发展和这些恐怖组织所掌握的一些这个袭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的手段来说呢，就比20年前啊更加丰富了。造成的影响也更加大了哈。你比如说，从他们的开枪的方式，从他们之间保持的距离，从他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可以看得出来，这四个枪手啊是经过训练的啊，是恨不得是像军队的军人一样，精确的、准确的在执行他们得到的指令，
而且穿的也是军服啊，
哎，穿的是迷彩服什么的，拿的是这个自动步枪，然后使用的那个液体的燃烧物和爆裂物，那都是军队级的。
对，
所以呢，这是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让他们得手的话，那在西方国家，其实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应该算是一个监控比较严格的国家。那在西方的其他的大的城市、其他的国家，监控还没有那么严格呢。如果要是他们渗入进去也去做这样的活动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是也是比较容易得手的。因为这么大的城市，如果要是几百万人的这么一个国际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国际游客进来，你说想要防止一个有心要作案的几个人的话，说实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这个全球各大城市啊，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基本上都提高了自己的警戒，但是能不能够完全防住还不知道。
对，刚才说到的今年的七月份巴黎夏季奥运会这个情况，这一次俄罗斯的发生的这种恐怖袭击呢，绝对的是给巴黎的市政府就提了一个大醒啊，敲了一个大的警钟。我们可以想象到时候那个警力的情况。刚才讲到，因为这个 ISIS-K 它的目标不光是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进行恐怖袭击，他的目标是西方。还记得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吗？那兄弟俩什么人呢？那兄弟俩车臣人呢，对不对？车臣人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远在车臣发生的战争能够让他们在波士顿马拉松的地方做一个炸弹，炸死这么多人，炸伤了这么多人，还包括中国留学生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重大的目标还是西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 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就是中国。当然他们进不到中国，没有办法在中国境内进行恐怖袭击，他袭击阿富汗的中国大使馆，印度大使馆等等，也都是遭到他们
袭击。驻巴基斯坦的中国的什么工程队不是也遭到袭击吗？
对，原因是什么？他就会说中国这个新疆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新疆不是维吾尔关于维族这些人就是什么叫做教导营啊，还是什么东西？
对，我再加上中国不是和那个就是塔利班政府接触啊什么的，建大使馆，接待他们的大使啊，他认为这就是罪行啊，这是塔利班凭什么要跟非穆斯林的国家要有任何的接触呢？要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呢？